好，有一个弟兄呢，我不知道是弟兄还是姐妹，在那个我们的表格下面有问说，约柜后来怎么不见了？然后帮我传下去讲义跟这个，谢谢。好，我现在给这样的一个弟兄姐妹回答哈，就是上一次我们有分享过约柜在基列耶林，对不对？然后过了20年倾向耶和华，然后等到撒母耳他15岁出来门招开始服侍，直到他服侍50年，那前后加起来80年的时间停在这里。那什么时候约柜出现在大卫的城里呢？就是到撒母耳记下第6章有记载，大卫就去迎接这个约柜。可是这个约柜后来是怎么被灭的呢？我只能够说怎么丢失的，或者说被销毁的呢？我只能说在我这里我没有找到答案，虽然我很想给你一个正确的答案，但是确实是没有。可是圣经里面讲的呢，就是有3种的说法。第一种的说法是587年，公元587年被新巴比伦帝国摧毁耶路撒冷的时候然后摧毁的。第二种可能是被运输出境了，在公元70年罗马帝国的时候被毁的。还有一种说法就是约柜是被上帝隐藏起来的，所以我没有答案。那具体约柜为什么上帝没有写明像方舟一样，不是大家就找到就啊，证实圣经所记载是对的吗？那不是很好的事吗？那为什么约柜没了呢？我就讲感谢主，约柜没了。为什么？如果约柜在的时候，我们肯定要去找他，哇，这个宝物哈，圣物一定要拜一拜啊，他就变成一个偶像了。所以神有他的美意啊，约柜被隐藏，但是具体哪一种我不知道，我只能够说等到主再来或者向人显明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好，今天呢我们要进入到为什么我的遥控笔不灵了帮忙一下OK 可以了，我尝试可以了。好，我们上周背诵的经文是单纯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单纯战惊而快乐。那个心灵哦，又战惊又快乐，哇，那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情？我觉得我就想到我爸我对我在我爸面前又战惊，但是我就很爱他，哇，一个慈祥的爸爸，又单纯战惊而快乐，所以在他面前做事的态度。当我们纯敬畏畏惧侍奉耶和华，单纯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单纯战惊而快乐，谁要背吗？来，接着，谁有背？Angela。阿妹，我相信Angela 是很认真的人，她都会跟我探讨。哎呀，谢谢，谢谢。还有吗？会背吗？接着，单纯畏惧，又单纯战惊而快乐。阿妹，谢谢，谢谢。还有吗？OK， 我们来背一遍，预备起。单纯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单纯战惊而快乐。OK， 上帝祝福你们，把这一节圣经背下来，就知道我们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我们应该怎样来服侍。那在上一周我有叫大家来预习7章到8章，为什么以色列人在米斯巴能够打胜仗呢？以色列人要求立王，为什么撒母耳他自己会不喜悦？那从扫罗门拣选为王的过程你学到什么功课？那可不可以有一些弟兄姐妹给予一点反馈，让你觉得为什么他们在米斯巴能够得胜，有预先看过的吗？没有是吗？还是不敢？帮助他们得胜，哦，谢谢。是的，就是一个人对了哈，然后整个向神回转，对吧？ 依靠耶和华，对，是第四节里面所讲人的认罪悔改，那神呢就会施行拯救。这就是弟兄讲的那个四世纪那个图案的模式，会记得吗？七个循环，七次的循环。好，就这样。还有其他的问题要补充吗？为什么求立王撒母耳会不喜悦？他知道他们的心，不把神当王了。 OK， 谢谢。还有吗？没有了哈，那我们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往下走。今天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是复兴与厌弃哈。那第二篇信息的时候是讲衰落与建立，今天是讲复兴与厌弃，又是一个对比。那前两章讲到约柜漂流记的时候，给我们看见上帝是自己维持的荣耀，然后把约柜运送回来，在伊列耶林那里，伊列耶林那里就停下来。然后呢，就有一个人啊，就是叫亚比拿达，他分派，就是分别把他的儿子拿出来，专门做看守约柜的事情。所以呢，他就这样传下去，直到大卫第六章的时候说：“不行，约柜我要搬回来。”这样子哈。那所以这一章呢，就要跟大家来分享，就是米斯巴的大复兴以及以色列人求立王。米斯巴是一个地点哈。那约柜接上去的之后呢，圣经有记载说，过了20年。这个20年呢，其实是神在等候着撒母耳的成长，等到撒母耳长大，然后在20年也是让以色列的百姓体会被辖制的艰苦，然后才懂得来转向神这样子。那第三节的时候，撒母耳呢就有一个正确的领导。我这一章，我从撒母耳他的职分来讲，就是他怎么样当一个士师，怎么样当一个祭师，怎么样当一个领袖，把百姓带向何处。那首先呢，就看到说撒母耳他是一位的士师，是一位的祭师，他也是一位的领袖，所以他的一个目标非常的清晰，就是要带领百姓有一个宗教的改革，就是把他们的心能够带回归到神的面前来。所以第三节就说，你要专心归向耶和华，单单的侍奉他，而且是一心的归向。因为以色列的百姓一旦在外邦人族当中，就有很多外来的假神，他们就去来跪拜。其实我们教会也是这样，如果教会有外来的神，那我们教会一定不会有保障。如果基督徒的生命有外来的主，我们一定生命也没有保障。但是以色列的国家如果没有主，那么这一个国家就是受苦的开始，这也是士师时代一再一再强调的。但是在这里我想要问的是，为什么圣经里面神一定要百姓除去偶像？在你们的意念里面，除去偶像为什么那么重要？侍奉单一的神为什么那么重要？你们可以给予一些反馈吗？对，第一诫讲说上帝是祭邪的，所以不可以有其他的神。那是你神啊，你祭邪归你，我是我。还有其他原因吗？为什么神一定要除去偶像？对，我们基督徒可以理解十诫上帝这样规定，那很多人听了就会觉得，哦，你上帝好，确实好祭邪哦，好像就你是神这样。为什么一定要除去偶像？我们一定要搞懂，我们生命里面才不会有其他偶像，你懂吗？偶像在生命里面很多的，你一定要搞懂为什么偶像与你而言其实是一种的威胁，你要除去。因为父也只有就是独一的，你是从独一的角度。 OK， 谢谢娟。还有吗？ OK， 谢谢，举了很好的例子，就是让人的心偏于邪，对吧？心偏于邪被蒙蔽的，还有呢？谢谢谢谢，这就是我要讲的第一点啊，就是什么呢？你已经离开那个源头了，不是因为上帝他自己祭邪然后命令你要这么做，是因为你没有跟这个真神连接的时候，诗篇里面的十六篇第四节讲得很清楚，他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什么，他的愁苦必加增，这就是第一个方面。不单单是因为上帝的本性是祭邪的，神叫我们离开偶像是对我们好的，因为你有其他的偶像，你的愁苦会加增。我跟我的姐夫传福音的时候，我告诉他，我说你老觉得说没有上帝你也可以活，可是呢就像一个水龙头，你没接在那个水龙头上，你怎么有源源不断的能力、智慧和富足呢？你知道吗？以别神代替耶和华，愁苦会加增。然后呢，第二个，当人拜偶像的时候，就会效法这一些外邦人神的一些的宗教仪式，就会活在那个可证当中。你可能不觉得，可是当我们去查考圣经里面的很多拜拜假神的那些人，他们要受很多的苦的。比如说他们在拜巴利的时候，或者在拜其他偶像的时候，他们的祭坛有一个凹槽，拿来做什么？烧那些又白又嫩的孩子。他们献祭的时候，起一下就扔进去火，马上就这样烧了，然后他们在下面欢呼，然后他们要过的一种生活就是淫乱的生活，跟男祭跟女祭在那里苟合的时候，你想想那种的婚姻有保障吗？上帝造人里面的那个爱，他就是不可以跟别人分享，除非他把其他的东西压过他的内心的爱，自我欺骗。但是上帝造的爱是不可以，也是祭邪的，是不可以跟任何人分享。有的人娶了二老婆、三老婆，你觉得他二老婆、三老婆为什么争闹？那种爱是天然，是不可以分享。但是在那个敬拜偶像的过程当中，很多这样的活动，那我亲眼见过，在我邻居的那个家，他妈妈是四川人，小时候呢，就是他们拜拜的很虔诚，一有什么孩子考试考不好，一有什么东西，跪天地，跪天地，哇，从可能中午的时候，或者早上跪到中午，中午跪到晚上，就是跪天地。哇，好惨！我就觉得哇，好惨！我在基督徒家庭，我好幸福。我爸爸就带我认罪祷告，我觉得过他们过得比他们平安喜乐。然后第三个，当拜偶像的时候，一定会招来灵界的辖制，你会辖制于他的，你知道吗？这是灵界的一种辖制。还有就是，当爱一个人的时候，他内心深处有一种渴望，就是我单单拥有他，就是我起先讲的，神就是这样，希望单单拥有我们。所以圣经就是为什么讲到说你一定要除去偶像，因为偶像带给我们不是好处，反而是带给我们很多的这样子的一个灵界也好，外来也好的一种捆绑。所以箴言书说，我儿要将你的心归我，你的眼目要喜悦我的道路，这是圣经讲的哈。那也就是马太福音里面讲的，一个人不能够来侍奉两个主。那所以神在这里有三个要求，把外邦的神除掉，专心的归向，单单的侍奉。我们来看他们当时拜的这一个神叫巴利，我需要来解释一下 Baal。Baal 呢，他是圣经每一次出现的时候，他有不一样的巴利。你会看到我所罗列的，他有什么巴利皮尔、巴利加德、巴利比利士、比利土、巴利西普等等等等。所以呢，他这么多的巴利哈，我们怎么去理解他呢？就是诸巴利，它指的不是一种的巴利，它会按照当地不同的风俗，然后来拜巴利，但是 这个巴利的总的这个概念呢，它是一个暴风雨以及农作物的神。哦，他的妻子就是亚瑟拉，所以呢，他们会觉得说，我拜巴利的时候，我会带来农作物的丰收，因为他战胜了一切的大雨，所以呢，他会带给我们丰收。所以在各种不同的巴利庙里面，他手上一定带着那一只的谷物哈，代表他是一个可以赐下这一些丰富的神。用我们现在的话就是拜巴利，他就是财神爷了，可以带给我富足这样子。但是猪巴利他是一个双关语，就叫做众丈夫、众主人的意思。好，他是我的主人，好，他是我的丈夫，叫做猪巴利。所以呢，神要把它来排除，真正赐福我们的是神，不是这一些的巴利。神是要让百姓知道，然后呢，要排除的是什么呢？亚斯他路啊，阿萨拉，阿萨拉就是希伯来文的亚瑟拉，跟我们那个中文很像，但有的地方记载亚斯他路，有的记载亚瑟拉，所以他是同一位的神。但是这一位神呢，在当地他就是巴利的妻子，在当地呢被认为是一个比较肆虐的一位女战神，他是裸装的，然后骑着那个战马奔跑，他是胜过一切战争的神，他们把他视为这样的一位神。但是在这一个女的她的裸露的这种形象里面，她的庙里面一定有庙祭。好，他们每种神不一样，但是这个亚瑟拉那里一定有庙祭来着。所以神是非常痛恨这样的一件事情。神说，你除掉偶像多少，你的属灵长进就有多少。这真的给我们很深的警戒，你需要神带领你的一生，你要把你内心的偶像除掉，单单侍奉依靠耶和华神。那这样子的话，神就向我们扬脸，向我们施恩。好，这是讲到第一个方面，就是撒母耳一个正确的带领是属于他先知事工的一个范畴。因为先知嘛，他都会呼召，不管是祭司、百姓、君王，这是他的职责，呼召他们向神回转，这是他的第一个部分，先知的事工向神回转。那接下来他来执行的是祭司的事工，就是呼召百姓要向上帝来进食祷告啊，进食祷告就是向神来求帮助。 Mitzpah 这一个字在为什么我的电脑好好，我考到这希伯来文就变了样了，但是在网络上我已经格式化过，别人改不了，可是这个电脑一变，你看我这个字就变了。米斯巴这一个字呢，它是叫守望台的意思，米斯巴。好，所以他们就这一个地就意味着说，哦，为什么他们是在这里祷告，因为这是一个守望台，属灵的守望台。那他们在这里的时候呢，也有做一件事情啊，叫做打水浇在神面前。可能你不懂为什么他们做这一个仪式的时候要打水浇，代表说彻底认罪，就像水倒出来，倒出来不可能返回，就意思一个决心，我不会再犯了。这个叫打水浇，就是不再重犯，我不会再犯罪。然后接下来用禁食来表示我是攻克己身，我一定要做到，然后再接下来听凭神对他的审判。别把圣经的审判讲得那么容易，既然有审判一定要有悔改。就像那个先知书里面所记载的，当他们先知指出来你要悔改，你有几个老婆的时候，马上把不是正式的老婆，什么小三、小四、小五，马上给我赶走，那个才叫审判，你知道吗？要把原配留下来。所以圣经里面审判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些行为上的一个改变。好，这是他执行祭司的这个职分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看到他们悔改的这些仪式的时候，就会知道撒母耳是认真的，撒母耳是认真的，一切罪在耶和华的面前一定不会得到耶和华的帮助，除非你除掉你自己的罪，你才能够经历到神。我非常佩服小敏姊妹， 他的对罪的那个敏锐的程度。有一次我在听他视频的时候，他自己分享过这样的一个例子，他说在中国的大陆，他为了节省一些的水费，他就会在前一天打开水龙头，但是呢不把水龙头开大，你稍微大一点他那个电表就在走，但是有一种方式他电表不会走，当然我不是教你要开始偷水了，有一种方式就是水龙头打开，他一滴一滴一滴的滴，你想想滴，用大桶拿来滴，滴到第二天的时候他的缸就满了，就够他一天的水费了，你知道吗？他就这样子滴滴滴滴啊！有一天呢，圣灵就感动他，就责备他，他就其实那个水是往上接，但是他眼睛一闭，就那个水声，哦，然后他就向神认罪悔改，他就说：“主啊，我再也不要了。其实我就贪心到这种地步，怎么会贪这一点水费呢？你看这么小的事情，在神眼里不喜悦，虽然水表我不知道他们总的那个闸到底会不会显示这算在那钱里面，但是是显示一个人内心那个贪婪的心，不是你外在拿了多少。就像我那天说我摘了那个苹果，哦，难受，那种难受只有经历过圣灵责备的时候你就知道那是受不了的。我就在想，哇，我车是开出去，车没开出去，我一定要跟他交代一下，我对不起摘你家的两个苹果。但其实就是人的那个贪婪的心，就觉得说哇，这又没人吃，又绿又生，那谁要啊，那我摘两个不行。为什么不行？因为你没有告诉别人，就是偷。真的，我觉得神好可爱。当我认罪的时候，我跟怀中说，哦，以后再也不要做这种事情的时候，我的内心平安就马上就临到了。我们要把罪除去，然后我们的祷告是通天的，不受任何的拦阻。不相信你去体验一下，你不认罪你去祷告的时候，我告诉你，你是祷告不下去的。这是圣经给我们的原则。神非常非常痛恨罪，他说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你不会亨通。承认罪过的必蒙连续得赦免其罪，遮盖其过的那人变为有福，诗篇里面告诉我们。所以耶和华的膀臂并不是缩短不能救你的，任何的事情神会拯救，但因为罪的隔阂，神就不做，不施行他的拯救。我们把罪除去的时候，我们跟神修复了关系，神的怜悯就马上赐下。因为罪真的是很重要，我花很多的时间在这一小段。犯罪呢，会让你与神之间的那个交通断绝了，犯罪会让你失去了得救的快乐，犯罪呢，会让你失去见证的能力，犯罪会让你荣耀的地位受影响，犯罪到最后你的行为要受审判。弟兄姐妹说，我犯罪，耶稣向耶稣认罪，他不是赦免吗？是的，他赦免你的罪就不再存在，但是将来受审判的时候不是一笔勾销。主耶稣说，按你或善或恶受报，要称你为忠心良善还是那一个又恶又懒的仆人。所以不要为你的罪行而不负责任，就是随便犯罪，神是非常非常痛恨罪的。我就在想，一些的牧者为什么他们跟神敏锐，是因为他们对罪的敏锐。我们要有一个祷告，主啊，你给我一个敏感罪的心，让我能够来单一的来侍奉你，就是除去这样的一个罪哈。基督徒的犯罪是那种波浪式的，稍微好一点又下去这样子。但是呢，未信的人犯罪是直线式的，也就是基督徒的犯罪他会受到责备，但是不会持续像大卫一样。但是千万不要变成直线式的，就变成一种习惯了，习惯了那就很糟糕。因为罪它是蓄意待发，它像一只狮子一样是蹲在那里。因为创世纪给我们一个原则说，它是伏在那里，罪是伏在你的门口来吞噬你的。所以呢，我们要很谨慎啊。所以神一定要把他们当中的罪来除去，然后先除去偶像，除去罪，然后神就开始拯救。这就是第一个问你们的问题，为什么会打胜仗的原因。除去偶像，除去生命里面的罪，那么神的怜悯，神的拯救就来到了。那接下来呢，撒母耳呢，在祭司的职份上，他必须要做一件事情，不是嘴巴说了就好了，是要牺牲的。这也是耶稣基督要为我们牺牲的缘故，他一定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有一只羔羊来替这些百姓赎罪。不是单单像这个 萨母耳承认了之后就好了，他是需要有一只吃奶的羔羊，大概就是第八天，吃奶就前面七天，好，第八天圣经说归给神。而这一个他萨母耳当时献的翻译呢，就是主啊，我把一切的主权交给你了，我完全依靠你了，现在非利士人在这里要跟我们打仗了，我们就把这一些主权交给你，然后呢你来掌管。所以他们当中会发生很大的改变。你看回顾他们第一次的时候，他们不是认罪悔改，他们当他们当中犯罪的时候是用宗教的仪式来救他们，这不是出路。一个人犯罪想奉献更多讨神的喜悦不是出路，一个人犯罪想多做礼拜也不会得到赦免和饶恕，但是一个人犯罪用任何宗教的方式都不可以，一个人犯罪只有一条路，就是跟神恢复那一个关系。所以第一次回顾第一次他们是什么呢，挑一个吉利的地方，结果被杀四千。第二次呢，他们想到民族英雄，哇，把那个约柜搬出来，那我们也这么执行宗教仪式，结果被杀三万。那这一次呢不一样了，这一次第三次什么呢，愿你不住为我们呼求耶和华，谁的神，我们的神。所以你认真去看这一段的时候，以色列百姓有很大的改变，过去都是耶和华耶和华，哪里是我们的神，但是在这里的时候他们真的改变了，他说是呼求耶和华我们的神，那神就帮助他制服。所以从这三次的一个回顾，你们就会看到说与神建立的关系多重要，这个祭司的职分多重要。为什么我讲这一篇的时候，我是希望从他的职分上呢，因为一次的大复兴一定有领袖正确的带领，把人回转归向神，一次的大复兴一定离不开人的这种认罪悔改。你去看每一场的大布道送上节啊，什么样，哪一次不是因为对罪痛恨的时候跟神连接关系的时候神向我们施恩呢？如果我们灵里没有经过大复兴，想指望神为我们做什么，想都别想。我们生命里面有很多属灵的征战，但我们要抓住这一次的原则。那结果呢，神就开始自己动工了，这个对了，对不对？前面的事情做对了，然后神就施恩，就不需要他们自己打仗，就是祭雷呀，大发雷声，然后惊乱非利士人，他们就啊败在以色列人自己打自己啊，就失败了这样子。所以你会看到神是很奇妙的一位神，怪不得圣经说投靠耶和华强势依赖人，投靠耶和华强势依赖王子，不需要你打仗，神自己出手，因为你懂得悔改。然后呢，接下来呢，就做了一件非常棒的事，叫做立时为祭。为什么要立时为祭？有三个意思。第一个是感恩，圣经里面说是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直到如今，你不能忘记这个恩典。任何人一看这个石头都知道是直到如今，我一直拜偶像这么亏欠，但是到如今神都没有忘记我，还愿意帮助赦免我。所以就如诗篇里面所说，我的心啊，你不要忘记耶和华向你所怀的一切恩惠，给你的一切恩惠，他赦免你的疾病，医治你的一切过犯，然后呢让你的罪都离心那么远，等等等等，很长的诗篇。所以告诉我们不要忘记，这是历史在生命里面。然后历史为记呢还有一个意思叫提醒，因为他们当初的以加伯就是神荣耀的离开，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是什么，以便以谢神来帮助我们，提醒百姓说以加伯是一个羞辱，是一个羞辱，神荣耀离开，但是这一个石头立住的时候是在告诉人说神直到如今帮助我们，他是以便以便以谢的神，他是信实的大能的神，帮助我们打过胜仗，而且提醒他们子孙要投靠耶和华，不要羞愧，这是一个提醒。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还有这立石为记第三个的意思是见证，为什么要立一个石头向当地的人见证神是怎么样又真又活有能力的神，向外来的人见证在我们这地有一位真神，好，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然后在子孙的面前要告诉他们世世代代传下去神是要怎么样的怜悯我们。所以这是 以变以现，以变以现，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以变以现，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接着是什么？他是创造天地的主，在他岂有难成的事，来投靠他，不要惧怕，看他为你成就大事。哇，这是以变以现耶，来认识他是全能的神，帮助你的神，直到如今都顾念你的神，很美的。然后第三个这一段讲的就是他的事师的事工，13到17节就讲到他的这个审判，他的这个服事的范围被扩大了，从那个三个地方到他的家乡啊，等等等等哈。那这一个呢，大家就稍微理解一下就可以，就是他事师的事工审判的这一件事工来在那里开展，因为有审判，我刚才提过了，必须有悔改，他必须要做这一件事情，在那里监督着，让百姓能够来过一个公义又圣洁的生活。这是讲到他的一个事师的一个服事，然后甚至到哪他都会来筑坛啊，到他自己的家乡，我上一次有提过，到家乡不是休息，到家乡呢还是来筑坛献祭哈。这是讲到撒母耳他最后的服事。总之来讲，真的 Samuel the great man of time 在那个时代他是一个大人物哈，是一个伟大的人，因为他做事师的时候拯救治理和判断，他做祭司的时候献祭祷告，他做先知的时候得末世传讲。所以去看撒母耳记一整整篇都是显示上帝对他的说话。为什么在13节里面说撒母耳那个上帝没有在以利的做事师的时候向以利说话，而是向撒母耳？这是非常不简单的一个神的仆人，他的一个服事。那接下来我要讲第八章，就是以色列人求立王啊。我要稍微停顿一下，虽然前面给你们机会讲，但是都是我的语速，如果太快了大家也可以提醒一下，我已经改很多，大家说我说话像放鞭炮，听得很辛苦，期待我也能慢一点，有什么问题给你们安静一下，看了第七章会明白吗？好，如果没什么我们就记录第八章，或者你就在下面留言，你有什么不懂我下次还会给你们解释哈。然后以色列求立王是第八章的这一整章，1到6节是讲到百姓的诉求。他说这里讲到说百姓是在别示巴哈，他的儿子在别示巴做事师，所以呢他的儿子撒母耳的儿子不像话。然后这个圣经讲说贪图财力，收受贿赂，屈枉正直，你说这是真的吗？有可能是真的哈。既然记载在圣经里面，这些百姓也拿出来告状，然后撒母耳他很难过，他就向神来祷告。这是前面一段讲到百姓的诉求，为什么他需要立王？因为他说你是一个士师，你把你的儿子立为士师。其实士师不是士师，你知道世袭吗？君王他是世袭，但祭司世师不是。世师呢他是被选的，选召出来的。可是他这里立他儿子为世师，我不知道，圣经没讲，神也没有责备撒母耳，等一下我会解释。但是呢可以看到，就是说他的儿子确实不像话。我们只能够说有一些属灵的人也会生出一些属肉体的孩子不顺服神，这是绝对绝对有可能的哈。所以求主怜悯，就是只能够说把我们孩子交给神。他两个儿子不遵行神的道，那为什么不遵行神的道？圣经没有记载，我也不知道，所以我没办法给你们解释。可是有一些的解经家认为哈，他立他儿子的时候没那么糟糕，但是后来呢，慢慢的他的孩子离开父母的管制了嘛，有一点权力了嘛，就开始变坏。可是这一张图哦，在告诉我们，就是圣经综合解读的这一篇第八篇里面，他解释到说，这个别示巴是很小的一个地方。 那他呢只有20间的房子跟10间的粮仓，很小的地方。所以呢一些的解经家就说，是因为一开始想让他孩子在远远的小地方小城镇操练，给先给他操练，让他当士师。那如果是像以利那样的野心啊，为了守住自己的宝座，那他肯定就不会揭发罪，对不对？但是这一个撒母耳呢，他不是把重要的那个职位或者说那种场地来交代给他儿子，而是把他放到很远很小的一个地方，让他在那里当士师。可是这个孩子确实是不像样了。可是圣经里面为什么上帝责备以利而没有责备撒母耳呢？就是我找寻了一些资料，我觉得还是能够接受个认同。他说第一个可能是两者的动机不同，我刚才解释过了，一个呢是想把最高的荣耀位置给儿子，一个呢只是想说让他操练这个样子。然后呢另外一个就是可能两者的反应不同，因为以利听到他儿子犯罪的时候，他出于他的私心，他没有把他的儿子从那个位分上拉下来，你不可以当祭司了，没有来这样子做哈，施行审判。但是撒母耳呢就不一样，他不一样的反应是什么呢？圣经记载他就祷告求问耶和华神，因为既然把罪告到我面前，那我怎么办呢？他就开始求问了。所以以色列的长老就聚集来到这个拉玛来见撒母耳。但是这个百姓讲的，我解释给你们听，其实呢是非常没有道理的。他说你现在年纪老迈，按推算的话，撒母耳这个时候呢是60岁，你想想看，他们活80-90岁的人，60岁算什么老啊？正中年，对不对？但是他说你已经老迈了，然后你不能再做了这样子。现在呢求你为我立一个王，治理我像列国一样。一个呢是说他儿子不像话，一个呢是说你年纪老迈了，然后呢一个呢就是其实最重要的还是我标出来的这个红色，就是我们要像谁呢？要像列国一样，像列国一样要求一个王。其实在这之前，圣经早就记载有王了，在他们其他的族里面，你看邻国里面有亚门王、摩押王、以东王啊，等等等等等等，就很多的王在那当中。但是呢，他们要立王。在讲这个答案的时候，我要先带领大家回顾上帝给他们立约的应许，就是一开始约的前提，就是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然后立约。约的前提是上帝说。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什么？做我的百姓，对吧？这是一个立约的前提。可是这个约的内容呢，就是包括在这个十诫当中，那约的目的就是让百姓做神的这个儿女。可是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他们认为的就是神啊，你在这个约里面虽然没有毁约，但是我要毁约了，因为我不喜欢一个不够称职的你所立的这一些的士师也好，祭师也好，我不要。其实就是在一种直接的对神的那种嫌弃，神说我要做你的神是要把你分别出来跟别人不一样，可是他们的一个行为在告诉说 No, 我就是要自己按自己的想法，自己所看到，然后他们就开始走弯路，然后像什么呢？像列国这个样子，意思就是神你不够称职，为什么像列国呢？他看到那个列国，你看上一次我讲过，他们是比较落后的，他们当中连一个铁匠都没有，对吧？用铜的刀兵去打仗，可是这个铜遇到铁的时候它会断掉的，它会断掉。到了第七讲的时候我会讲的更详细，因为他们打仗就遇到这样的事情，所以他们呢就要来做这一件事情，是建立中央集权和常备的军队，是为了让人有安全感。你看，看过去我就有30000军队，看过去我就有600的这种一起来这种侍从的这些兵，步兵啊什么兵啊都可以，反正眼睛能够看过去的，我要像列国一样。所以撒母耳很难过，就来祷告耶和华神。那耶和华神呢给他的回复是说，你依从他，然后安慰撒母耳， 安慰他呢，你不是年纪老迈，也不是不行我的道，安慰他的是什么呢？百姓不是厌弃你，不是不喜欢你，而是呢厌弃我做他们的王。厌弃，你看圣经说百姓七节到九节，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那圣经里面你说，难道神的心意是不要立王吗？其实不是的，在创世纪神就有应允说，亚伯拉罕君王要从他的体系当中而出，然后在创世纪四十九章，雅各也预言说犹太支派将出君王啊。摩西律法里面也有记载是可以立君王，那你说为什么这里神不喜悦？因为百姓直接拒绝的是神，不是人哈。那什么时候神开始立王了呢？其实就找到合神心意的那一位，然后王就产生。但是呢百姓不，你以为扫罗王是神立的吗？不是，是在神许可的情况下，然后帮助他们立了扫罗王。但真正合神心意的那位是大卫。可是立王的时候，神说有这样的原则哈，我读给你们听。你总要立耶和华你神所拣选的人为王，是耶和华喜悦的哦。必从你弟兄中立一个人，不可立你弟兄以外的人，只是王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匹，也不可使百姓回埃及去为要加添他的马匹，因耶和华曾吩咐你说，不可再回那条路去。他也不可为自己多立妃嫔，恐怕他心偏于邪，也不可为自己多积金银，他当得了国位什么什么什么。然后接下来说，免得他向弟兄心高气傲，偏离左右。好，然后这一段的话就告诉我们说，神有几个不可就是多的马匹。为什么有马匹了之后不好呢？圣经里面你去读诗篇你就很能明白。好，君王不能因兵多得胜，勇士不能因力大救人，靠马得救也是枉然的，对吧？依靠耶和华强势，依赖王子。然后马匹多的时候，人就开始依靠军事的力量。你看我有多强，我就在想以色列百姓被打，就是今年的以色列还是去年以色列，他们一直在征战，被打的时候其实有一个就是他们一直认为自己是强国，其实这是不好的。人这些马匹多的时候，他就会依靠军事的力量，但人妃嫔多的时候，他就开始依靠政治了。因为你看后来的所罗门，为什么他娶的都是公主嫔妃？这个是有很大的关系的。然后人钱财多的时候，他就心焦急躁，他会靠物质，对吧？我有了这些军事，有了政治，有了钱财，有了物质，我还要神干嘛呢？这就是神为什么不要立王的原因，这三大原因哈。所以神要立王，只是时候还没有到，只是立王对于百姓来说，这时候他们的动机不对。我就举一个例子，一个孩子长大离家出走，你说好不好？我觉得非常好，因为代表他独立了，对不对？但是一个孩子对你说，妈妈我16岁我要结婚，你会让他结婚吗？不会，因为时候还没有到。然后当他离家出走的时候，不是因为他够成熟他要离家出走，他是要了什么？我不要再受你的约束，我不要再受你的气，我要自由，然后我才离家出走。你说哪一个好？神就是这样父母的心肠。那个百姓就是一个离家出走的孩子，我要自由，我不要神你来约束我。其实神的约束是很美好的哈，你去看生命记里面的权力分立的模式，你就看到神在他的律法底下有民事律、道德律跟宗教律，规规条条约束他们是非常好的。首先神设立的祭司立位人，他献祭教导律法，来带领这一班的人归向耶和华神。这一波的人他是被神分别是世袭的。然后神还设立了谁呢？设立审判官负责这一些的案件啊，带给他们有一个公义的彰显。那这一些的人呢，是根据律法的要求来选举出来，是透过这一个有达到什么样的标准这个样子。然后最后呢，神也会设立君王，是为了来抵御外敌征战的这样子。那这是被神所拣选，也是世袭的。 这是神的律法当中有规定的，它是怎么样的一个来龙去脉。可是君王呢就设立了这个审判官这样子。然后其次呢，还有神设立了先知，他是神话语的出口。那么先知他是被上帝直接所兴起的，他的呼吁的一个对象是跟祭司、审判官、君王是不一样的，他是呼吁祭司也要悔改，呼吁审判官悔改，他也呼吁君王悔改，这是先知他要做的一件事情。神为什么要在他的心意里面，其实是这种权力分立的模式呢？就是不是一个王，一个王说了算是很惨的，你知道吗？一个王说了算，我就不指谁了，当然我脑海里面飘过。但是你想想看，如果一个人把权力全部拢在自己的身上，那就很麻烦。如果你走入一间的教会，一个牧师说了算，那个教会我猜想好不到哪去，真的，那个教会好不到哪去。如果你一走进教会，有很美好的架构，他有长职，他有牧者，他有各方面的，不是一个人说了算。亲爱的弟兄姐妹，即使你刚建立教会才五个人，都不要你一个人说了算，因为你有可能会出错的时候。所以一定要有这种权力分立的模式，神的心意是这样的，所以才拣选这么多职分的人来服侍。但是他们这个时候说，不，我就要一个君王来管理我们，代表的就我也不要什么祭司啦、先知啦，我就听君王来带领我。我眼睛看到的就是有军队、有实力、有这些的财富，他们所看到的就这样。我就比较赞同了，像美国啊，它是三权分立，这样互相的一个制约挺好的，就是他不能够一个人说了算这样子。可是神给他们的一个很清晰的一个概念就是，如果你以这个君王为主的话，就会带来很多的麻烦。这一张的表呢，也给我们很清晰的看见，他们的本质不一样，他们的治理方式不一样，他们所经历的也不一样。比如说这个士师呢，本质是神来治理，就像刚才雷击打的时候，他不需要你去打仗，神自己打仗。那君王的时候是人来治理，那领袖的产生是上帝拣选，可是君王他是世袭。如果一个王很好，他的儿子不像样成君王，你想这个国家还有救吗？就没救了。然后他的政治系统呢是简单的，可是君王的政治系统是非常复杂。他指的这个军队就是他是临时要打仗才兴起，当时的士师啊，兴起谁啊这样子。但是他们呢就一直都有哈，有这种正规军，然后表面看过去哎挺好，但实际上呢都是人在操作，没有神自己打仗打得那么样的完备，那么武器也有不一样，然后还有纳税、征收土地、治理范围，你们自己看的，因为时间的关系。那警告的后果这一段十节到十八节就讲说，你们要立王对不对？但是先把丑话说在前，你要离家出走对不对？那到时候不是去一身骨，也要去一身皮，还是你自己想想还要离家出走吗？然后神就告诉他说，你看你儿女要服役，女儿要服役，出产要征税十分一，牲畜然后呢要十分一等等。所以总的来讲就告诉我们说，以神为王，做神的仆人，叫人得自由得丰富。以人为王就不是这样，你会丧失自由的，将来要受这一个王的管制。总的来讲就是，人为王的时候，你去看圣经，就是要派你的儿子，要娶你的这个，娶你那个，娶来娶去都是娶。但是以神为王偏偏相反的，神说我并不缺什么，我缺啥呀？你们能够听上帝的这种命令，遵守他的 法则的话，那神就要赐福给你。什么样的福？生命记十五章、十七章、二十八章讲得非常清楚，你们去读，特别是生命记的二十八章啊，什么福都有，田间福、家里福，连团面头门头门福，那不用说其他了。所以神呢就一直给，可是百姓就说啊，我要有王来治理我们、统领我们、为我们征战。其实这些事情是谁在做？神在做最好。因为人在做不可能有神的那种能力。本来我今天要给你们看一个视频，起先开始之前我有在这稍微播放，是在讲我们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但是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播放。总的来讲，神是超越人的，他的能力一个原则，听命的你就得福，悖逆的一定受祸。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这是他们自己的选择。 这一个原则就像圣经里面所讲的耶利米书，你要折断这个木轭，对不对？但是到时候你换的是一个铁轭，铁的是更厉害的，那个人来管制你。所以这里一段呢就谈到说，他们的求虽然也得到了，我们就要反思一个问题哈，神许可的并不等于就是神的旨意，更不代表这件事是神所喜悦的，就是立完了这件事，这是一个原则来着。就是所以我们当我们要寻求神的时候，圣经是一切问题的答案，你可以找到神要立完到底怎么立这一件事情，我要做不要，圣经的原则是什么，都会找得到，是我自己需要呢，还是我自己盼望有的呢，还是我真的就是需要呢？我们要来思考哈这一个问题。圣经里面我给大家两处约翰一书，他说我们若照神的旨意求什么，他会听我们，这是向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合神心意你大胆求，那么不合神心意怎么样，你求的时候一边就来责备你了，你知道吗？你自己都内心都通不过，你怎么能够来做呢？我告诉你，我国内的驾照，我是一个老司机，开车十几年了，但是呢国内驾照换了一次又一次，现在又要过期了，怎么办呢？我就要去转换，可是国内现在有一个方法，就是你没有办法到厂体检的话是不会给你做的。我脑子里也想了无数的办法，我的姐姐在公安里面啊，那不就很简单了吗？然后找一个姐妹，就是教会，我们教会有好多在医院里上班啊，找她搞一个这个打勾勾勾勾，那不就完成了吗？也想了。然后有一天我还真的是憋不住了，我给那个姐妹还真打了电话。打电话呢，他说现在呢有三种情况给你选择，一种呢就是我帮你打勾，然后另外一种呢就是你拖延三年，但是拖延三年有个困难，你回国的时候你要重考科目一，然后呢交150块钱给他翻译你在美国的驾照，然后呢另外80块考试费，就这样啊。然后另外一种呢，第三种作废呢，到时候也考科目一，然后就 OK 了。你看你选，弟兄姐妹，你选，我好想选第一种啊！你帮我勾勾勾勾，那不就过了吗？但是到最后的时候，我说感谢主，我就这样吧。我说我回去考科目一吧，应该是可以吧。未来回去的话，我说我就考科目一好了，就是交点钱不是问题，希望能够通过，因为在。人啊很软弱，在这过程就会祷告说，主啊我应该怎么做，其实不早告诉你圣经告诉你该怎么做吗？但是还是会去祷告，主啊怎么办，驾照要过期了，是不是要回家要干嘛了，就会想。但是内心你觉得有责备吗？你求的是神的心意吗？你的内心里面有责备吗？若不责备，你就大胆的求。这是圣经这两节圣经给我们的一个原则，所以你就知道我做什么选择。我说我做第二种，延迟三年，我期待这三年当中神给我回家的机会。然后圣经里面说，从很多的故事，伊甸园的选择，西乃山、拉玛等等等等，选择是要自己负责任的。那这一次你选完也是要负责任，所以我们看他们自己立完的这个心路历程，他们遇到恶劣环境，他们找出路，神的仆人劝勉了，上帝也警告了，最后还是固执己见，最后上帝就任凭他们。请问这像不像你在走在灵程路上的心路历程呢？当你决定一件事情的时候，会遇到环境吗？有人告诉过你吗？有从圣经来的原则吗？你最终会怎么做呢？好，最后就是我们思考，谁是你的主，你的王，你要怎么来降服这一位王在你生命里面的带领。这是我今天的分享。最后呢，我们要来预习9章到11章，下一次呢有整整的3章的圣经啊，这是预告扫罗是怎样的人，他有哪些品格。我要先说扫罗的品格，哇，我都觉得我很难遇见这样的人，他的品格真的很好，可是我还是要预告 扫罗的品格非常好，超过我们常人，但是他的生命里面从来没有主动要求问过神的这一个渴慕，从来没有。找驴还是他的仆人告诉他的，你就沿着这一个思路，但是我要你们去找出他有哪一些的品格，真的是他好宝贵的品格哈。然后列出他在这个找驴的过程很多的正巧，你是怎么看待这些正巧呢？你的生命里面有这一些的正巧吗？求神来祝福我们。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